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的总经理朱海滨。那么今天呢，这个是系列的话，是我们每周的会谈系列。那么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跟各位投资人汇报对于北交所市场的看法。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北交所是逆势大涨了接近5%，然后呢，就涨完之后呢。大家整个其实对于北交所的市场就非常的不关心，那我们也在这个关键时刻呢，把我们的这个下半年的策略，特别是针对于3季度的这个策略呢，拿出来跟大家来交流。那么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也跟大家稍微汇报一下我们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的一些定位和友商的一些不同。那实际上，随着北交所已经快4年半，马上要5周年了。那么市场上的话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都参与的这个市场。那么从公募市场这个投资人来看的话呢，后面我也会汇报，大概有30%-40%的公募基金都已经参与到北交所市场里来。实际上从那个从参与的条件来看的话，公募基金其实已经被允许全部参与了，但是市场的话在逐步推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北交所公司的那个分析师，还有研究北交所的团队。那我们跟那个行业分析师和单纯研究北交所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话，我们跟他们还都是有些差别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差别还是在于我们团队的研究的那个方向啊。一方面是在于我们是相对而言是研究的最长，就是历史上最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分工比较细啊，既分这个大的方向，也分细分的这个产业。那么第三块的话呢，就是研究的深度更深吧。那因为很多公司我们从新三板就研究开始，那根据这个企业的一个成长规律吧，到现在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典型的公司，像贝特瑞啊、长虹能源啊，有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回到目前，我觉得上周五，市场上对于北交所市场突然上涨还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关心的原因的话呢，也是有一部分呢是关心市场是不是出现什么样一个变化。那么更多的话呢，从我们刚刚发布的一个北交所这周的一个调研问卷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反弹本身就在酝酿，只不过说上周五的这个市场，给了大家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我还是简单的把我们对于下半年北交所的一个策略跟大家汇报一下。其实大概就是三句话就能讲得非常清楚。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北交所其实从布局窗口来看，我们认为就是到了3季度，特别是往3季度末看，就越来越到这个关键布局期啊。这里面的话，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就是北交所的整个估值体系。在今年上半年的话，它涨得非常慢，而科创板和创业板都这个创出了新高，所以从估值差上，这个北交所的估值差，虽然这个绝对估值大概40多倍吧，但其实如果跟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一个估值差去比的话呢，已经降到历史上它们之间相比的一个最低位了，那么这个是创造了一个上涨条件。那么第二句话非常关键的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认为。这个北交所这个时候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其实从今年以来，北交所上市的一些新的公司，像典型的像这个去年12月31号上市的恒东光，上市的时候这个只有几十亿，现在的话已经到400多亿了，包括前段时间发行的中科仪，这个发行的时候35亿，现在已经涨到了将近200多亿，就是我们会看到从去年开始，北交所上市了一批行业比较性感。公司规模比较大，然后公司质量比较优秀的这样的稀缺产业链的公司，这批公司的话，有些现在还很便宜。我们认为可能在3季度到4季度的时候，是由这批公司来带动整个市场的一个重估的。那么第三句话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去关注呢？我们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交所。刚才我说了，已经进入到了这个4年半的一个关键窗口，其实现在已经不到。不，其实到9月份就是宣布满4年，到今年的11月份啊，也就是要设立满4年了。那么设立满5年了，那还有将近6个月、5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啊，4到5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觉得随着 这个时间的临近，北交所五周年的话呢，将迎来就是每个5周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推进啊，所以我们认为那个改革的推进，它本身有一个政策和资金的一个共振效应，那将吸引更多的这个市场啊的投资人参与到这个北交所这个市场，也会让更多优质的公司参与到一个北交所市场来。那么一个好的交易所，如果有就是好的公司啊，同时又有好的流动性，那么这个市场的话就会表现得不错。那么现在好的流动性呢，基本上已经具备了。那么下一个阶段就是好的公司，同时的话，好的公司和好的流动性又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啊进来啊，吸引更多的这个好公司再进来，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今年整个上半年北交所的表现在全部 A 股里面表现的是比较弱的，可以说在大类指数里面表现的是最差的。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的话，就是前期去年和前年上涨之后的一个估值消化，加上它就是上半年新股发行的比较快，而资金放的比较慢，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觉得随着越来越靠近这个9月份，这样的改革的预期就越来越强。其实上周五市场的上涨的话，也有大家对于整个政策预期的一个憧憬啊，特别是像北证50 ETF 呀，像北交所的三年定开的一些产品呀，包括北交所专业特新指数基金的这个发布呀，可以说下半年大家关注的就是双向扩容，一方面是资金的扩容，就是会有更多的资金啊，会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资金进入到市场。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北交所啊会有一些优质的这个企业啊，那其实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感受得很清楚，在上周五上市的这个新锐电子首日涨幅达到了800%啊，达到了800%，因为它是做这个机器人应该说协作机器人的一个控制器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啊，股本也比较小啊，行业也比较好，然后虽然利润体量不是说特别的大吧但是也有这个8000万到1亿啊，那么这样的公司的话其实很受市场的一个关注。那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相信这种趋势会延续。那么后面的话，我想结论说完之后呢，我想就是后面会分开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刚才三句话里面我们是如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就我们建议的两个投资方向，第一个投资方向呢是以北证50和北证那个单项冠军为主的这样的北交所的基石公司，那么他们会受益于后面资金的一个介入。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今年以来和去年下半年上市的一部分的北交所的次新股啊。那么有为什么是部分呢？是有部分次新股其实在过去的这个5月和6月涨的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公司呢还没被市场发掘，所以我们说是部分公司。那么后面的新股的话呢也会有很大的机会。其实从那个战配和不是战配，其实从那个参与网下询价和网上打新，我们在上一周跟大家汇报的，今年其实也是一个参与网下询价和网上打新的一个大年啊。那么其实在下周的话呢就将开启一个北交所的那个叫克莱瑞迪的一个网下的一个询价，我们预计的话呢也会获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吧。那么下面的话就跟大家稍微展开一下我们为什么认为就是这个到了六月份，特别是这是三季度的开始嘛，我们认为其实越往这个九月份去靠的话呢，政策的改革预期是越强的。那么其中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其实北交所目前的上市公司家数呢是在3月20号的时候呢是突破了这个300家。那我们知道北交所刚才都说了成立了4年半，马上5年的时间了啊。那么从公司数量来看的话呢，现在其实只有318家。那么在3月20号的时候突破了这个300家。那其实回顾那个科创板的历史，科创板5周年的时候是500多家企业，那我们现在科创板是600多家企业，然后已经快6年快7周年了。那么北交所呢马上要迈入5周年，从这个历史的这个经验上来看的话，一般来说300家到500家这一个阶段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之前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它主要就是2023年发的会比较快一些，22年和23年发的快一些，但是当时呢整个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啊，所以 导致这个整个市场的话呢，就是发行快之后马上又减慢了一个速度。那么现在在今年发行速度又上来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交所市场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啊，就是从新股我们就能感受到新股不再出现了破发，然后新股的这个首日涨幅都不错，然后新股里面有很多这个质量比较高的，即使这个首日涨幅有200%到300%之后呢，今年很多公司仍然出现了很大的上涨。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无论是给这个一级半的投资人还是二级的投资人都留下了很多的获益空间。那么赚钱效应呢就吸引了这个越来越多资金啊进入到北交所这个市场。其实从那个新股申购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今年这个新股的冻结是从8000亿到最新很多公司都破了10000亿。那么往下询价更是如此啊，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牛散然后大公募的一个身影都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推荐北交所的一个原因，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靠近了政策的一个窗口，然后北交所也迎来了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新股的优质新股的一个释放期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基本面，就是估值便宜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在2024年北交所是一轮牛市啊，然后2023年底的时候也出现过一轮牛市，然后整个2025年的话，北交所表现的是在大类资产中非常优秀的。我印象很深刻，就是2025年的这个上半年这个砸账的时候，北交所是仅次于这个港股创新药，应该说在这个大类资产指数里面是涨幅最大的。那么紧接着就是2025年的下半年，北交所其实涨幅也不弱。那么北交所真正变弱的话，是应该是在2025年的这个9、10月份，它创出了高点，因为那个时候的北交所的估值的话，相对于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话，都已经非常接近了。那个时候北交所不但从估值上超过了这个创业板，那么距离科创板的话呢，大概也只有这个打了一个8-9折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其实我们一直是把科创板和创业板当成北交所的一个估值参照系的，应该说创业板大概是相当于北交所估值的一个下限，而科创板大概是相当于北交所估值的一个上限。这个之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是由于这个北交所的这个公司它的科创属性呢是强于创业板的，然后它的那个规模属性的话呢又弱于创业板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会导致科创板的科创属性很强，但是科创板的这个收入属性又弱，所以其实北交所呢大概是卡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所以就导致了它的估值中枢的话在二者之间。那么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也是在流动性，其实北交所目前的流动性呢也是介于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的，它的流动性是好于科创板啊，稍微弱于创业板的啊，所以呢这个估值体系一直都是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那么参照这个历史的参照系呢，其实北交所目前已经很便宜了，就像我标题上写的一样。那么它相当于现在创业板的话呢，已经那个就是比创业板那个大概只有6-8折了，相当于科创板的话大概只有5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那么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开始关注北交所，不光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简单的判断，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一些苗头了。这个苗头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政策上的一个推动啊，而政策的改革呢，一般是越靠近这个大的5周年或者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时刻啊，都会比较频繁。那其实在今年的2月份的话，我们看到政策上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向，就是在之前的话，北交所对再融资政策主要是针对于北交所公司只能搞一些或者说仅限于一些这个叫定向可转债这样的一个小额的工具。那么其实在2月份的时候呢，北交所重新放开了北交所的一个定增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再融资的定增，还有一系列的新的一个品种。那其实这是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那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是这个估值这方面的，估值这方面为什么说就是比较机会比较大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今年3月份的那次大的调整。其实3月份就是美伊冲突的一个升级，导致国际油价快速上升和全球流动性的一个紧张，加上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传递， 其实在这一轮这个下跌的过程中，现在回看的话，很清晰的看到其实北交所这个市场的话是跌幅比较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就是二五年它累积的这个涨幅比较大。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在于说北交所的公司它的贝塔的属性比较强，然后呢随着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的上升，它跌幅也比较大。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批这个北交所的就是两年定开的产品，它到了这个开放期，那么由于2024、2025年都是牛市，收益率非常可观，然后它又是一个两年再开一次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直接导致了很多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获利了结吧，或者赎回，这样导致了这个市场参与的资金主动的这个获利盘的一个了结，那么这导致了这个估值的回落，那么叠加外在的冲击，自身的涨幅的累积，加上这个部分产品的到期呢，其实北交所在整个二季度，我们说从三月份开始嘛，就是在三四五这三个月的话，它跌幅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它的估值相对于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估值呢，从之前的我们说在去年十月底的时候，它估值是一度高于创业板的，它的估值一度横过境了，跟科创板差不多啊。那么现在的话已经下来了，我们看到这根蓝线是跟北交所跟这个创业板的估值差，那个红颜色线的话是北交所跟科创板的估值差。从这个估值差上面来看的话，它已经接近了四年的一个历史的相对一个低位了那其实这个数据更新到了这个五月份，那么到六月份之后呢，它的估值差就更明显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北交所相对于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一个估值折价的话，已经回落至了2024年以来的这个低位，那么这个是个前提条件。那我们的策略就是建议大家随着这个三季度到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开始进入提前站位左侧埋伏，为流动性后面的拐点做修复的时候呢做准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可以看我们这张图的话也很好的解释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北交所估值体系的这个核心研究方法这块。那么这块呢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创造出的这么一套方法。那么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从这样三个曲线啊，一个是科创板，一个是创业板，一个是北交所，那么三类资产的话它是有可比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的资产的属性的特性是相同的，跟大家一讲就很清楚。就是北交所是什么样的公司呢？北交所其实是一类，就是从科创板和创业板来看都是一样的。首先它都是科技产业，因为它对于科创属性有要求。北交所叫这个北交所叫创新性，科创板的话叫硬科技，然后创业板叫三创四新，特别是注册之后的这个创业板。所以其实他们从属性来看的科技属性都差不多。那从研发费用这个指标来看，北交所大概在4%到5%。科创板的话是8%到12%，然后创业板的话呢在这个2%到3%左右。其实所以从科创属性的话，我们看到北交所夹在中间。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属性，都是小市值的一个属性。因为这个其实很多新的公司的话刚上市这个都规模都比较小。所以从三者的一个走势上来看，既是科技股啊，又是这个中小盘股。那么从本质上你会看到，从历史上他们从二年以来的话走势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中间呢有几个这个框，我们画出来的部分，那么这几个框的话呢会发现说他们之间的走势出现了一些这个跷跷板就跟最近一样的。有的跷跷板呢是很清楚，像二年那次的话是科创板开始进行了一个这个改革，那个科创板走的是特别的强，而创业板和北交所走的比较弱。那么最近其实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创业板是提出了一个改革，然后创业板就走的比科创板和北交所走的是强很多的。那么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了多次，就当一个板块在进行深改的时候呢，它都会逆势走强。最典型的话可能是二三年这个框就是比较大啊，这个就是逆就是背离的跷跷板的时间比较长。那个时候呢就是北交所 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启动了深改19条。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看到沪深市场实际上是跌得比较惨的，但是北交所在那边表现的一枝独秀，这种跷跷板的话，短期会引发这个资金的配置的一个转折，也会带来这个贝塔弹性的更大。但是从更长期的趋势上来看，他们的走势是一致的。当然，这种情况的话呢，一直都在出现。那么北交所这次跟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背离是，实际上也是从3月份开始，一直持续了快一个季度。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近期的话也有一些缩小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北交所的估值差已经拉得足够大，未来可能会修正的。刚才除了这个整体的这个估值差之外的话，我们把北交所的公司的按照这个市盈率的一个区间也进行了一个拆分。我们是把这个高市盈率和低市盈率按照20倍啊，这个0到20，20到30，30到50，就是把它分成了5段，就是高中高低的市盈率分成5段。那么从这个下面的时间进程上来看的话，截止到了这个最新吧，北交所目前这个低市盈率，就是红色的是高市盈率区间的公司，已经显著的压缩了，而下面的蓝色和这个橙色的部分，在不断的加粗，那也代表了这批低估值的公司数量在增加。同时呢，就是不光是从这样的一个分布图能够看出来，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跟历史上的几次低点和高点去对比，比方说北交所的历史上的上次的那个高点的话是在2025年9月8号，我们会看跟那个时候的高点去比的话，100倍市盈率以上的公司呢是下降了一半以上啊，然后目前就是20到30倍的公司呢，比那个时候也是增加了一倍啊，所以从估值角度上来说，确实是便宜了。那么分行业上来看的话呢，其实也是的，如果不光是我们现在可以把北交所目前分5大行业，然后21个子行业，那么5大行业像信息技术啊，像这个高端装备啊，化工新材呀，生物医药和这个消费这样的几个板块，我们会看到这5个行业其实估值都经历了显著的压缩。那目前化工新材、高端装备、医药生物都是非常便宜的。那么除了跟自身比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北交所的这个跟这个横向去比，那就是估值是更低了。那么近期的话，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现象，来提醒大家去关注北交所。其中一个现象呢，刚才提到了第一个现象就是，北交所在2月份的时候放开了这个再融资啊，其实时至今日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好多家公司已经发布了再融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对于存量公司实际上是个利好，因为有了新的再融资和新的募投项目，那么第一个企业对于这个股价还是有诉求了。第二个的话，那么融到资金之后，很多企业还会迎来新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信号的话，就是在4月20号，我们看到在4月20号的盘后，这个北交所发布了一个公告，不是北交所发布，就是各家基金公司发布的，像11家公司，像易方达、华夏、工银瑞信、华泰柏瑞、富国、中欧博时、万家、汇添富、广发、嘉实这11家公募呢，它对于旗下的北证50指数基金的这个限购放开了，同时对于规模上限进行了调整。那么过去呢，他们的规模呢都是只有这个5个亿啊，后来的话每家放开了10个亿，可以提高到了15个亿。那么这样一下的话呢，就可能可以增加很多新增资金了。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公募基金对北交所的这个覆盖，刚才我们说大概现在有318家股票，但是基金持股覆盖北交所的标的的话已经增加到了270家。从这个数字上也能够看出来，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募基金开始参与北交所了。那么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目前北交所的参与的这以公募为例的话，分为主动和被动。那么主动的话呢，就是之前的2年定开的这种产品。那么被动的话呢，就是各种北证50指数的这个挂钩型的基金，有这个指数基金和指数型增强基金。那么因为现在北交所只有一个指数，第二个指数那个北证专精特新虽然发布了，但是相关的指数基金还没有成立。那么现在就北证50这一个指数有相关的挂钩产品的话81只，那么目前的规模的话呢在135亿。 那我们觉得呢，现在这个规模有点略小。我们也看到在刚才说的4月20号放开了十一家公司，提高了这个指数基金的一个上限，这可能是一个信号。那么后面的话，肯定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一个政策会出来的。那么从刚才讲的是这个被动基金，在下面我们再讲讲主动基金。那么主动基金的话呢，除了我们说的北交所的这个那个定开系列的这个两年期这些产品之外，其实现有的所有的公募都可以理论上都可以直接去参与北交所的投资了。除这个这块的一些，为什么叫理论上呢？就是从法律上和操作层面都可以，但是在现实中呢，很多这个因为投资习惯呀，公司内部制度啊，还有呢可能很多公司对北交所公司不了解吧，所以导致其实还参与度没有那么广。那么从一季度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北交所里面已经有20家公司，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已经成为全市场都高度关注的。那么这里面怎么去衡量呢？就是看到了在基金的持股占到流通股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了。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从基金的一季季报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北交所的这个这在北交所的一些基金吧，在持股增仓的一些公司，我们看下来的话，跟市场的这个热点是有很高的这个相对关系的。比方说最近北交所有个公司叫凯德石英啊，因为它是磷化铟产业链，是光模块产业链的一家公司，然后近期的这个涨幅还是很大的。那其实从 Q1 的时候，我们看到公募基金就在不断增仓凯德石英。那么这里面的话，像这个安达科技、宏远股份是做电磁线的，主要是在特高压的这个变压器领域啊。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一季度这个公募基金增仓的很多公司吧，后面都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表现的。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算一个总账，我们跟算了一个主动型的公募基金里面，就是它在整个资产里面持有，就权益类资产里面，北交所的这个产品的话，或者北交所的股票占比只有不到3%。那么这个比重的话，如果跟科创板的比的话，科创板是要占到了公募基金持仓的将近8.7%，创业板的5.15%啊。所以这么看，其实北交所未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相对于科创板的话，至少有2倍，相当于创业板的话也有1倍左右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政策和北交所的估值，我觉得讲的也比较清楚了。下面的话，我就跟大家讲讲就是机会啊。机会的话，我们看下来的话呢，主要还在于北交所的这个新股的这个优质公司的供应。那么这张图可以看到，这是当年每年的上市家数啊。其实北交所是2022年开市的，那么2021年呢，那个时候不叫北交所，那个时候叫新三板的精选层。然后2022年北交所正式从新三板的精选层升格为北交所之后，我们会看到它的主要发行的快速的年份就是在这个2022年和2023年，当年一个发了83家，一个是发了70几家，后面的话就发的很慢了。像2024年北交所开始启动之后，不断的进行改革，对于上市公司的这个精挑细选，2024年只发了23个股票，2025年只发了26股票，那么2026年截止到最新呢？我们会看到，其实从按月份来看的话，它这个加速实际上是从2026年一季度开始的。那么到了2026年最新的话，其实已经发行到31家公司了。那我们知道2026年，我们现在站在6月7号，也就是刚刚过完5个月的情况下，它已经发行了31家，已经超过了2024年、2025年的总量了。那我们预计啊，今年它的规模可能应该是在这个60家到70家的这么一个量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贡献。那么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新股发的比较多的话，市场是相对比较熊的，这点倒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就其实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北交所表现的一个比较弱，也跟新股发的比较快，资金分流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呢，就是前提是就像我们小学学那个课文一样的，就是数学题一样的，就是一个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流水。那么其实资本市场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水池啊。那么上半年的话，主要是新发的基金比较慢，然后新发的股票比较多，所以导致了市场有一定下跌。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下半年发生改变。那除了流动性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估值嘛。 那么现在站在现在三季度来看，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这个四月份已经开始在放行基金了啊，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就说估值已经压到了历史最低，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不再认为新股的发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了。相反，我们认为新发的公司它的贡献，或者是新发的公司对于整个市场的正向贡献更大。那么具体可以看到这张图上就能显示出，那么目前北交所新发的公司的这个利润、营收和利润的话，会从之前只有3-4个亿的营收啊，4-5千万的一个利润，跳到现在已经到了8-9个亿的营收啊，利润的话已经8000万到1亿啊。那么最新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看到目前上半年上市的公司的利润已经拉到了收入是8个亿，利润是1.2个亿了。然后等待上市，就已过会受理申报再审核的这批公司，已经把利润体量是收入体量拉到了10个亿，利润体量拉到了这个1.5个亿。那么这批公司其实是从规模上来说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那么除了规模，就利润的规模之外，我们更看重的还是企业的科技属性。那么这点的话怎么去衡量呢？我觉得一方面咱们可以看它的专精特新小巨人这个属性，因为北交所是以一个专精特新小巨人建厂的这样一个市场，我们会看到最新的这个上市的企业中90%都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巨人中的再往上拔一档的话，就是单项冠军。那么北交所其实是有14家国家级单项冠军，有58家这个国家级的一个就是省一级的这个单项冠军的。那么这里面的很多公司非常优质，然后我们认为呢，就是他们后面会进入到，也多数是北证五零，就是后面的话这类公司呢肯定会有更多的资金去关注的啊。因为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资金的话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偏公募类的，那么他们主要关注的话是公司一定的规模。那么另外一种的话是偏这个私募，还有个人，还有量化的。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反倒非常喜欢小盘股，流动性比较好的和行业赛道比较稀缺的小盘股。所以从北交所来看呢，这两者都兼具。那么在这块呢，我们也举个例子，可能更方便大家了解。那么最近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北交所上了一家公司叫天工股份。那么它也在今年3月份的那个北证五零调整的时候呢，成功进到了这个北证五零的成分股，它的市值是过了100亿。那么天工股份这家公司做什么呢？它其实从主业上来看呢，是做钛的板材、线材，还有那个就是钛的这个粉末钛合金粉。那么从它的下游来看的话呢，主要是用在消费电子、军工，还有那个化工，还有那个就是 3D 打印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那么其实再往它下面穿透的话，会看到它其实是 A 公司，也就是苹果的这种钛合金供应的钛合金材料供应的最大的一个供应商啊。然后我们会看到这家公司的规模其实就比较大了，2023年的这个公司的营收是超过10个亿的，利润体量也是这个23年的话是在1.5个亿。那么今年的话，我们看到随着苹果新一代系列折叠机的这个发布，还有新一代的这个旗舰机提到了就又重新选择了这个钛的路线。那么天工股份的整个业绩从一季度和去年年报的它的这个恢复的速度就比较快。同时的话，我们会看到未来几年的话呢，这种高端的钛材在消费电子呀，在航天航空啊，在这个 3D 打印市场里面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公司上市之后呢，也是踩中了一个相对就是快速扩张的一个状况吧。所以其实这类公司表现的都比较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北交所目前的整个的盈利情况。其实从盈利情况的话，过去大家一直认为北交所公司质量比较差，盈利会比较差，但实际上无论从今年的年报和2025年年报和2025年一季报来看的话，北交所的盈利能力的话呢，大概是处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的啊。其实它的情况还比较好，特别是有不断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有一些新的行业和优质的公司补充进来呢，就导致北交所的行业非常不错。那说完这些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后面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到个股和投资逻辑 和这个投资线条的这个筛选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总结了，我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好北交所，主要是来自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最为重要的话是估值已经到了历史的一个低位，然后跟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这个估值差的话也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这个跷跷板的一个极限。那么第二个看好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北交所这边上来了，今年上来这30家公司都非常的优秀啊，无论是从一级市场表现和二级市场表现来看都不错。我们相信下半年可能会有更多优质的公司会上来。那么第三条逻辑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改革进入到这个深改期，特别是马上面临北交所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点啊，那么北交所通常都有个5年计划，那么到下个5年的话，我们看到前面的深改19条的很多政策正在密集的落实期，所以我们相信啊，随着这个越来越靠近这个9月份到11月份，那么北交所的改革可能就会越来越清晰吧。那么这种政策红利的话呢，也会就是落地的概率比较大。那么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两类公司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哪两类呢？第一类我们认为呢，就是公募基金他们比较喜欢的北交所的一些北证50成分为代表的，市值在40-50亿以上，然后呢企业盈利规模也比较大，在行业的排位比较靠前，那么这批公司的话经过前期调整估值已经非常优这个不错了。特别是我们在本周的这个特别周报里面写的这个国家级的单项冠军啊，这里面的这个14家公司里面有的市盈率只有不到10倍，那么这批公司跟同行业公司折价其实是很大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我非常看好的呢，就是叫优质次新。那么这优质次新的话呢，指的是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发行的一些新股和今年上半年上市这30家新股加在一起的话，这里面也有40多家左右。那这40多家公司呢，有一部分随着近期我们说科技股中围绕着半导体，围绕着这个 FTC， 围绕着最近的 MLCC， 这个大家开始看到了很多北交所的新股其实都在身处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所以他们近期已经经过了一轮重估。但是由于发行速度比较快，我们仍然发现还有很多北交所的公司表面看起来这个好像基本面一般，但实际上深挖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处在行业链或者行业景气周期比较好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公司是不错的。那所以呢，第一条主线我们就认为是聚焦产业链卡位环节，然后技术壁垒比较高的高稀缺资产的，这里面又以那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特别是北证5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以及这个14家单项冠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类认为的就是卡位环节技术高的高稀缺资产，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的话呢，就是这个已经消化高估值的优质成长次新股。然后我们推荐次新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呢，就是次新股的流动性其实比这个北交所的一些存量的老股的一些流动性还是要好的所以从各种角度上来看，次新股的机会都比较大。那还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很多次新股的话，它正好进入到一个木头项目的一个落地期和产能爬坡的这个期。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公司在未来的这个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利润的增速啊是相对比较有保障的，所以这样的公司的话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那么这里面的公司有很多大家可以关注啊，我们其实都有深度报告去覆盖。那比方说最近其实涨得比较好的公司也有一些，那这像三一电子呀，这个很多公司都开始关注，但这里面有很多公司大家还没有关注啊，像近期我们去调研的龙源股份呢，像我们还看到了像这个创达新材等等吧，这些公司其实有些公司还是不错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两方面之外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开源证券北交所的一个股票池，我们会在每周的这个周报里面去把这个股票池进行动态的更新和关注。那么这个股票池的公司呢， 大概就是30家，也能够大概覆盖北交所的最核心最优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有医药生物的公司然后有信息技术、消费服务、化工新材料还有高端装备制造这样几个产业链。很多公司的话呢都是我们长期跟踪的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呢，我们认为就是总结一下我今天关于这个三季度的这样策略的一个发言吧。我们觉得其实目前就像我们的题目所说一样的话，那拐点将至，重估启航，聚焦北交所的一个这个稀缺资产和深改主线实际上就是从稀缺资产上来看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两类，就跟沪深市场来比的话，跟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来比的话，那就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北交所目前它市值比较相对比较大的这些公司的话，因为市值比较大的话，是公募基金的一个重要的偏爱。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这种次新股目前估值可能比较低市值比较小。特别部分公司的话，因为发行的比较快，有认知差，很多公司没有被深挖。那么这批公司的话，特别是碰到好的产业链和行业发展吧，它会面临重估。所以我们对下半年的策略的话，就是这三句话，就是越靠近这个三季度，就是一个左侧布局的时间窗口。那么我们认为三季度末到四季度初，北交所市场的话，整体会表现的会比较好的。那么现在推荐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去寻找那些估值上已经进行了前期的一个充分的消化，然后从行业上和并购角度上其实也可以筛选到很多优质的公司。那么次新股的话呢，又是贡献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因为次新股里面不光是利润好，有好多新产业链的公司它处在这种高景气赛道的一个高稀缺性的一些细分赛道那么放在全 A 市场上呢也是非常稀缺的，这也导致很多资金最近来关注了这个市场。典型的话像北交所的戈壁佳它处在这个玻璃基板电子布这样的一个核心赛道。那么像那个凯德石英处在这个磷化铟这个产业链磷化铟的上游的话是光模块，那么就是随着整个产业链的下分吧，会有很多公司会被这个挖掘出来。那么从上周开始大家关注 MLCC， 那么在北交所这边呢又有很多公司在这个领域，那其实有很多细分的产业链里面很多优质的公司是需要大家去深度挖掘的那么在这块的话呢，我们最后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报告。我们目前是北交所目前覆盖最广，那么在现在318家中呢，我们覆盖了快接近200家了加上新股的话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进行比较深度的一个细分和长期跟踪。其实很多机会是等出来的，就是很多在估值合适然后又有一些新的催化剂的话，很多公司它就发生了变化。那我们通过长期跟踪和这个紧密跟公司不断的这个沟通吧，可以获得比较一手的一些信息。那么这块的话也欢迎大家这个可以跟我们开源证券销售联系到我们，或者是直接找到我们也都可以。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对于北交所的这个投资的话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体系的，我们称之为三高简单来说的第一个肯定是高稀缺，第二块的话呢叫高成长，那么第三块的话其实是高股息那么随着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从稀缺性和成长性北交所都是有一批优质公司的，那我们期待着大家一起来把握这个政策和资金的共振机遇，然后共同迎接下半年的市场的一个机会吧。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这个汇报的对于三季度的市场的一些看法如果这个大家想关注股票的话，可以看我们这周的周报里面有新的股票池。然后关于这个次新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近期发布的好多家次新股的一个首次覆盖报告，我们也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在落实然后呢对于这个存量优质稀缺公司的话，我们今天发布了一个北交所的硬资产14家国家级的这个单项冠军的一个深度的分析。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公司大家如果不知道去配置什么或不知道北交所去买什么的时候其实回过头再去看看这些单项冠军一定会让大家这个发生这个眼前一亮的，我觉得是这个。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汇报的一些内容啊，也欢迎各位投资人关注我们团队的后续的研究。我们团队除了有这样的一个每周会谈系列的策略系列的话，我们还有这个新对话系列，就是北交所跟高管的直接的交流啊，拉近高管和这个投资人的关系。那么还有北交所的这个龙头集结号，就是给各位投资人进行科普和扫盲的，就是北交所一些值得投资的公司，大家一定要去这个深度去了解它。那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深度报告的龙头集结号，跟大家讲清楚这个公司的看点是什么，这个公司盈利的未来预测是什么，这个公司在产业链里面大概占什么样的位置，它的逻辑跟很多市场上的一些段子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这个龙头集结号系列是一些深度公司的覆盖。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其实在北交所覆盖还有像北交所的这个培训系列，一系列的北交所深度的研究啊，北交所新股的选股的方法，北交所这个产业链的划分啊，北交所的这个投资的深度逻辑啊，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万德和静门上可以找到，也在这个其他的会议平台上能找到，也可以去回听吧啊。那么大概花了50分钟跟大家汇报于这个半年的策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会后跟我们联系啊。那么今天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我们结束今天本次会议，也感谢各位投资人的这个收听。